兄姐妹，主里平安。很高兴在受难节、复活节之前的一个星期，来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思想神的话语。箴言书里面有两节的经文讲到同一样的事情。那我讲第一句，大家跟着讲后面两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再来一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是在箴言书第十四章十二节、第十六章二十五节两次的重复讲这件事情。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以为他们是走在正路当中，所以他们就追求，他们看着世界人怎么做，他们就开始追求，就拼命，那么以为自己得到很多很多，但是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到走到人生的尽头，甚至还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一看，原来这不是一条蒙福的路，原来这不是一条有意义的道路。我们非常感谢神，耶稣基督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来只是我们一条道路。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怎么走，比如说他们在事业上面的发达，用了不同的方式，那么掌握机会，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感觉到他们成功了。但是耶稣基督来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道路，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那条道路有永恒的价值，那条道路会带给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福分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想一边手抓住这个世界，一边我们想掌握神给我们的带领，那么我们在中间有很多的挣扎。因为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放弃世界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抓住世界，我们好像又不能够守住神的话语。我们做基督徒好苦啊！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为着我们能够得胜，他就上了十字架，让我们做基督徒的，就因为耶稣基督能够真的经历到有意义的人生。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就跟我们跟门徒们讲说，我要赐下圣灵给你们，那圣灵保惠师会带领你们进入到明白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真理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学习与圣灵同行，我们就可以经历由圣灵而来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生命里面就不再一样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今天早上从一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经文讲什么呢？会熟悉吗？如果你会的话，你就背跟我一起读；如果你说我不熟的话，你可以听一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基督跟门徒们最后在橄榄山上，他又升天之前，门徒们就问说，那么有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你这个圣灵什么时候来？那么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我要离开世界，但是圣灵会来。圣灵来的时候会给能力，那圣灵来的时候会按照着神，就是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来教导我们，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这一生应该怎么走我们前面的道路。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学习与圣灵同行的话，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会走怎样的一条道路。弟兄姐妹，对我们个别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前面的方向如果跟着圣灵的话，我们会怎样的经历神？ 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话，我们跟着圣灵的那个脚步，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一个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恐怕这节经文我今天早上讲不完，但是我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好，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句话本身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记载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记载到有这个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分散居的犹太人都会来过节，就是要过这个逾越节，就是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回来过节40天的时间在那个地方。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站起来，我相信彼得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讲话了。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圣灵降临的时候有风声有异象，比如说像舌头啊，火焰如舌头这样降下来，大家看得到也感觉到。然后彼得讲道的时候，当时在那边听到的人非常的惊艳，就是圣灵的能力的彰显的第一次记载，非常的惊艳。为什么非常惊艳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从中国不同省份来，那我今天讲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为什么黄牧师讲我家乡话呢？哎，你说没有啊，黄牧师讲普通话我们大家都听得懂。但当时的有彼得讲道的时候，他讲一种语言，所有的人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说为什么他会讲我们那个当地的语言啊，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圣灵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就彰显出来。那么根据那一天彼得讲完道的时候，有多少人信耶稣受洗归入主？
3000人。
哎呀，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是要追求圣灵，就是好像说要他来做什么。我今天要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圣灵是神，他要引导我们，我们要学习与圣灵同行。圣灵所经过的地方，圣灵所做的事情，是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迹。那当中充满着非常大的能力。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彼得跟约翰上到圣殿去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人，这个病痛很多年了，瘫痪了。那么他跟彼得讲说，你给我一点东西好不好，可能是讨钱讨什么东西。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现在要给你什么？我给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那个人瘸腿起来行走，这个是彼得因为就是顺服神，听神的话语，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与他同工。那么他讲话的时候非常有能力，必须彼得这个能力呢是非常的大。如果你跟我们经历到圣灵这一种的工作的话，我们的一生就不再一样。我们一生就开始就觉得像保罗讲的，看世界上的东西为粪土。你说世界上的名誉地位各方面重要不重要？当然我们没有更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很重要。当我们认识到圣灵是那么伟大，我可以与圣灵同行，能够经历到圣灵所给我生命里面那一种丰盛，那一种喜乐，那一种因为与神同在同行的那种确据，那一种的喜乐的时候，那一种的宝贝的时候，我们看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那么重要了。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做基督徒，昨天晚上我也讲一讲，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与圣灵同行，没有经历到与神同工那一种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我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能够读圣经读多少我就读多少，我能够祷告我就祷告，我有空我就来教会，那么经济上能够的话我就奉献一点，那么这些都是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留在那种的情况时间久了，我们就发现这个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呢？好像圣经里面的教导好多事情讲的，我们好像就是还差了一大段。那么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真的经历到神？应该怎么样做才是能够真的做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很挣扎，很挣扎。弟兄姐妹，我们一家人去非洲做宣教士，我们不是第一天有人呼召说，哎，什么人愿意去非洲，你们就去非洲，不是这样的。我信耶稣出来侍奉主15年之后才到非洲去的。 那十五年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小小的事情上忠心，小小事情上学习来信靠神，那么一次又一次印证，哎，神是可信的，那么那个信心慢慢的增加，那每一次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不知道能够不能够，那我说既然神你这样感动，我就既然愿意来顺服，然后去做了，哎，他那个能力在我心中生命当中就开始彰显，这边一点那边一点，那累积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做一个结论，我与圣灵同行，我这一生是最有意义的啊。那么我就说这个是属灵功课里面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们必须要下决心，我要学习与圣灵同行。每一次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圣灵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在不在那边？因为圣灵一工作就会神迹出现，因为圣灵一工作就神工作了，因为圣灵工作的话，这个就是超自然能力的一个彰显。那我在不在那一边？有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经历圣灵的工作，没有经历神迹。问题是神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你也没有经历到，也没有就是亲身的在那边，就是说我看到了神在工作。弟兄姐妹们，每一次也问我们，耶稣差派圣灵来，圣灵要引导我们走一条怎样的路，就是走一条把神耶稣教导我们的话来实现出来，来应验出来，那一种的基督徒生命。耶稣就差派圣灵来，圣灵保惠师就引导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去。那么圣灵在工作，世界上好多好多地方圣灵在工作。弟兄姐妹，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中国大陆那么政治上面变化之后，那么我们外面的，我是海外华侨，1901年的时候，我祖父从中国福建省搬到马来西亚，我们就在四几年、五几年、六几年那段时间，不知道中国大陆当中教会情况怎么样，我们以为都大概没有教会了，啊，因为不知道，没有听到，啊，那么。当这个消息从中国大陆传出来说，哇，在不同地方有好多教会，好多基督徒，那么我们就想一想，这个宣教师被赶出去了，教会被关门了，很多牧师关监牢，或者有一些不敢讲了，还有部分会讲，但是呢就很少，就比例来讲很低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大陆现在有那么多基督徒，是谁的功劳呢？如果你想找名字说是某某人某某人的功劳，大概可能找不到。几乎这个中国大陆的那个神迹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就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给你们能力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没有想到我可以经历圣灵的能力，我可以与圣灵同行的时候，圣灵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也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可以见证圣灵的确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欠缺不够的地方，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经历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1991年到了非洲，你知道我到非洲去之前呢，我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所谓教会里面服侍呢，就是开荒建立教会。开荒建立教会呢，就是到一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我1980年8月份的时候是零开始，我一个人啊。那么同年10月份结婚，那我们的聚会就增长100倍，因为从一个到两个，这个增长很高了。那因为我结婚了，太太来了。那么就是那个零开始，我到八七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搬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6个教会，啊，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不奇怪，因为呢，这个几个星期就开始中心的一个教会都可以，在家乡下了，我们在城市里面，那么在东南亚来讲，这种情形已经算是说有一点果效，做起来有一点果效。那崇拜大人呢，崇拜了200-300人，那小孩子没算。那我就这样的情况去进修，然后就到非洲去了。那心情就觉得 这个我已经有一些经验，所以我到非洲去传福音应该还可以啊。那到法国去的时候就学第九种语言，那到非洲去就开始学第十种语言，那当然是困难，但是心里面还是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根据过去自己一些的经验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呢，我发现到什么？我们到非洲的时候，92年学语言，那么天气很不好，儿女们离开我们，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是觉得这个怎么办？怎么过日子？那么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气候、这个食物、这各方面的东西生存都有困难。但是我心中最难过的是什么？我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我没有带一个人信耶稣。那你说怎么带人信耶稣？话不会讲，怎么带人信耶稣？对吧？因为才开始学话嘛，学讲他们的话，那黑人的语言呢、又没有文字啊，所以他讲了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找第二个人再读给他听，他看看对不对啊。那么那就是这种学很慢很慢，那一直就语言学前面的时候学不好。但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一直以为说传福音应该不会太难，我只要靠着神呢努力做的话应该可以。那么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四个月过去，五个月过去，没有人信耶稣，全部都是回教徒、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没有人信耶稣。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在神面前，我开始就是我跟神讲说，神啊，求你可怜我一下好吧，我真的这样求了。我跟神讲说，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啊，我嘴是张开了没有话出来，我心里面有愿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认识真理，但是没有话可以讲。我说神，求你帮忙我。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昨天晚上也跟几个弟兄讲了、因为走在沙漠路上面，我脚就受伤，那个膝头就肿到像小西瓜那么大，所以呢站起来就不能坐下去，坐下去又不能倒下去，倒下去又爬不起来，那种的心情。那么天气又热，又没有人信耶稣，那心里面想带着全家的人，三个孩子又离开我们很远，1280公里以外，那么远，那又没有车，又没有电话，什么都没有，那种的心情很困难，就跟神讲说，神有没有来错地方？因为如果这样愿意摆善，但是又不能学语言，而且又没有人信耶稣，我来做什么？所以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啊。但是圣灵就是鼓励我坚持，那我跟神讲说，坚持可以，你就可怜可怜我，给我一个安慰好不好？给我一个人信耶稣，我说最少你有一个开始了。我说没有的话怎么办？因为我们家乡的教会很关心我们呢、他们在祷告上支持我们，他们在金钱上支持我们，那么送礼物给我们的孩子。那么最坏的是什么？常常写信来问你说带多少人信耶稣。那我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面非常难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我跟神讲说，神，我什么都试了，我不会，我真的没办法，现在只有你才能够做。所以有一天四月天，那个时候不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已经就是中午的时候已经到103、104度，那在房子里面这个不知道是多少，就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在门口，哎，你让黑人不进人的房子啊，他在外面拍手，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哎，我来了，那么就是叫我们出去跟他见面了。那出去的话也可以，就是麻烦的是什么呢？在非洲呢，整个文化里面哈，我们不能够穿，天气很热，你不能够穿短这个 T 恤啊，或者短裤的，你要换回他们非洲那一种传统的那个长袍啊，那个长衣服的那种啊，那个很热的啊。你知道天气100几度呢，再加上那个的时候是很热的，所以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点不甘心，我就是心里面有一点埋怨了。我这个人不多讲出来，就算埋怨也不多讲出来，心里面嘀咕嘀咕。那么不想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要进房间换衣服，然后再出去跟他见面。我心里面这个人真的是有一点那个，这么热的时候来做什么？晚上来就很凉爽了，为什么不要晚上来？为什么现在来？那我听到就是自己这样讲话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出来，我相信是圣灵的声音，
他说你来做什么？
那我心里面想，哎，我马来西亚华侨，那么现在坐了飞机到法国，到法国飞机飞下来这里，当然我是宣教士啊，啊，那么我一讲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到，我立刻跟神讲对不起。那你宣教士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你不肯出去，这怎么讲得成呢？所以我就赶紧进去换了衣服，跟神讲说对不起，所以我又出去了。那一出到外面的时候，那个人他就说啊，我给我一杯水，啊 ，domi，domo， low， 就是法国话。那我就一句说不给。为什么呢？我不是那么坏的人啊、哦。他是回教徒浸湿月，你叫浸湿吗？浸斋。斋戒的时候，他们一个月就是30天，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之前呢，你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的。那么他们连口水都不可以吞下去，都要吐出来啊！啊，所以他们守得很严的。那我们现在来到那一边去，他说要喝水就给他水，那其他的人就说：哎，你们中国这个宣教士做什么？你们信耶稣了，你们破坏我们的规矩什么什么？我不想这样，所以我跟他讲不给，没有不能给水，啊。那我讲完之后，心里面也不知道怎么感受，但是呢，他就讲话了，他也不是对我讲，他就在那边好像自己自言自语说：“哎呀，做回教徒这么辛苦，谁要做回教徒？”哎，哦，我一听了，你不要做回教徒，就信耶稣吧。所以我就赶紧一转身进去，就拿了一杯水，就给他喝了。他又喝完水，他讲谢谢，他就走了。3个小时之后，下午3点钟他又来了。你知道3点到4点，甚至到5点是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们门口那个地方呢，放个鸡蛋在那个时候，大概都熟了。这很热的时候，那个热度像什么呢？像姐妹们，你们冲好洗好澡的时候，那么就用那个吹头发的吹干机啊，吹头发，嘘，你吹1个小时，你看见。那不是1个小时啊，一天好几个小时，6个小时、8个小时这样的。那个热度是很那个，就当他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又是觉得哇，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6点之后就凉爽了嘛，为什么3点来？那他又不肯进我屋子，那我又出去陪他站在太阳下面了、啊，啊，所以心里面又是很那个。但是感谢神，我心里面想，既然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那么这几步就走出去了，所以我就走出去。拉一张这个小木凳，我门口有个小木凳，那个可以坐3个人的木凳啊。那我就一放在树下面，我说坐下来，我跟你讲耶稣啊。那么你知道我才学10个月的法国话哈、啊，你知道学新的语言10个月会有多少啊？这个讲起来呢，自己都不大明白。就你知道法国话跟英文跟中文都不一样，它文化不一样，它的词句的名词的代名词的排法又不一样，所以我就像玩游戏那样在那边排。我讲了整个小时，终于把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信息大概讲了一些。然后他看见我说：“我相信。”哎呀，我心里就想，这个太好了，我这个讲自己都不明白，他相信了，啊，所以就很开心。那我语言老师是一个19、20岁的年轻人，叫阿里，他就蹦蹦跳，蹦蹦进来，他看到我们两个人坐在树下面。他就很惊讶，因为没有黑人坐在太阳下面，就我们两个坐在太阳前面。我以为是坐在树下面，后来才记得那个季节没有树叶。所以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传福音讲了那么久。他问我你们做什么，我说很好啊。那个人叫穆萨，穆萨其实呢回教徒很喜欢用旧约圣经的名字啊，就 Moses， 摩西的意思啊。这个人呢差不多30岁，叫摩西。我说穆萨信耶稣了。那我那个年轻的语言老师哈、啊，他看看我，看看他，他说你用什么话讲？哎呀，我觉得这问题有问题啊！我说当然用法国话，我才开始学你们黑人话，当然不会。他说这个人哪里有上过学校？他哪里会法国话？哎，我说他跟我讨水喝的时候是讲法国话。他说哎呀，你们外面来人就不懂什么。原因是我们黑人平权的，你叫 Niger 的人啊，尼日或者尼日尔啊，中国大陆讲尼日尔，他说这我们这里呢是全世界排最平权的第一，不是第一就好一点，就第二。那么今年是排第一啊，全世界最平权的。 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学讲几句英文，几句法国话，讨东西的话一定要讲，不然我们就死了。所以他们讨东西那几句话大家都会讲，小孩子也会讲，小小孩子也会讲，就是说你给我礼物，给我钱，给我水，给我食物，那几句话大家都会讲。那我就听到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看着穆少，想问他真还是不真。他就在那边就是笑笑眯眯。我心里面想，如果你真的听不懂，你害我坐在太阳下面一个小时的话，就想一直打过去。我心里面很不甘心，我就跟阿丽讲说：“你坐下来。”我说：“我再讲一次，你翻译好，你翻译。”那阿丽她有念过初中，所以她还好，她法国话还好不错。那么，所以呢，我就再讲一次，这一次一点耐心都没有，我就简简单单讲一下，她翻译一下。那穆少还讲说：“我信。”哎呀，我当时心里面就想着非常高兴，那我就去跟孙教授同工讲了。那美国孙教授同工，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跟我讲说，在沙漠的地方，早上开花，晚上就凋谢了。你明白，就是你种一口花还是什么东西，早上开了，晚上就凋谢。他说这个你不要太开心了，啊。那他有已经在那边几年的，比我比较有经验。他这么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哇，你讲一点鼓励的话啊，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同一个宣教师，十几年后。来到这里，当然我在那边十几年，他十七八年后来到这里，他跟我讲，他说你还记得穆善吗？他现在还在教会，就是说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信耶稣，在回教徒那一种的生活环境当中，很多逼迫，很多人信耶稣都不敢讲，他能够公开来教会，而且坚持了十七八年。那每一次我看回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说穆斯拉怎么信耶稣呢？我从来不敢说我带他信耶稣，因为肯定不是听我讲的很有道理信耶稣，因为他也听不懂，我也讲不清楚。那每一次我看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圣灵自己本来就是有工作，然后他鼓励我陪他坐一坐，然后把神的话语讲一讲，那圣灵自己跟他讲清楚。我到底他明白多少不明白多少，我当然也不是很清楚知道。但弟兄姐妹们，当圣灵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顺服，然后与圣灵同工，与圣灵同行，那圣灵自己工作在天上写下来，穆萨信耶稣跟黄光师有关系。你说这个福分大不大？那我根本没做什么啊，我就晒太阳而已。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开始习惯性的顺服，当我们开始习惯性的凡事来问神说你要我怎么做，当我们开始习惯性的来追求而明白神的旨意，说你圣灵要怎么带领我，我愿意顺服，愿意去啊与圣灵同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的，要追求的。我们基督徒不要追求我们同事当中怎么做事情成功，不要追求那一些，那些东西我不讲好不好，但是呢，你追求圣灵，与圣灵自己的带领，与圣灵同工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那如果讲到教会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知道教会神要带领我们教会走怎样的方向呢？弟兄姐妹，圣灵降临给能力，然后圣灵就跟我们讲说，耶稣跟我们讲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就照着这个方向走。因为这个方向呢，是耶稣交代要我们做见证、传福音的一个方向。换一句话说，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心意，圣灵来就是要把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来完成。那当然，圣灵来给能力，就是要给教会能力，给个别的弟兄姐妹能力。我们要把福音从自己的耶路撒冷，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在哪里？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啊，你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我们不要飞飞机飞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了。我们的耶路撒冷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家里面的人， 你自己的就是家人、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邻居附近的人，在工作的地方、学校的地方，这些人都是你的耶路撒冷。如果我们愿意说神，你教导我这么做，我就愿意顺服。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的话，你就看到圣灵怎么带领。那圣灵在这些人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那么因为你有参与的缘故，你经历到圣灵，哇，圣灵透过你来行神迹。弟兄姐妹，你只有经历一次、两次、三次，你这个生命你永远就不再一样，你不会再走回头，说我考虑其他的路，你不会再这么看。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跟随这一条路不是以为的，乃是确实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听他的话，跟他。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教会能够真的不是很多人的时候，他开始围绝世界不同的地方祷告呢？啊，我们围绝我们在这个地方非华人祷告，我们围绝一些中东的地方祷告，我们围绝宣教的工作，他们到中国去也好，到其他国家去也好，我们的心胸广。那个心胸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圣灵自己要引导我们走的方向。那我们传福音，我们祷告的范围，我们关心的范围，不是单单耶路撒冷，我们也考虑到犹太全地，我们考虑到撒玛利亚，我们考虑到地界。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又给我们能力，我们个别应该怎么样来学习经历它，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学习来经历它。我的时间到了，那弟兄姐妹，请大家慎重的思想、考虑、学习，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圣灵怎么样带领，要有习惯性的顺服，又有习惯性的听到的时候就说，我不知道我能够不能够，但神你既然这么讲，我愿意学习，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你坚持到底，必然得救。那个得救不是上天堂不上天堂的得救，得救本身远远超过那个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神祝福你们这个教会所有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愿意神早一点为你们预备一位，就是可以跟你们一起啊，带领你们来服侍你们，一起同工的一个好牧者啊！愿意神自己在我们当中工作，那。在那个圣餐之前呢，今天早上圣餐之前呢，有没有人会唱耶稣爱你那首歌？ 所以主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他爱我们到底。什么叫做到底呢？就全部都付上，他把生命都舍了，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位爱我们的耶稣，他这样来为我们，我们愿意为他做什么呢？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我们愿意为他舍什么呢？所以圣经说吃晚饭的时候，这里记载到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下衣服，拿一条手巾作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们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是就是愿意来服侍，他来这个世界要服侍，来这个世界要舍命，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有永生有永恒价值的道路，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更丰盛。就圣餐的意义是非常的严肃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也要学习我的榜样，彼此洗脚。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学习服侍，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鼓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那么按照保罗自己的教导说，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无论是领那个杯或者领那个饼，都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但是保罗也教导我们，哥林多前书几十一章里面说，我们要自己审查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预备领受圣餐的时候，大家在座当中，你就做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你第一要认罪，无论是隐而未现的，或者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了，那么神知道，求神赦免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耶稣来感谢，他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向他感谢，纪念他。那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请四位的就一起施圣餐的执事们到前面来一下。我们一起有愿安静祷告的时间。